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欢迎您再来到我们彼得前书这个时间。那么在这里呢，我再重复一下上一次我们所说的，我们整个呢是在讲就是生活的教训啊，讲一些寄居生活中间为主受苦大的这个原则啊，讲到受苦的意义跟呢它的实践，好比我们讲实践的问题呢，就讲到了很实际的情形了，比如说顺服人的制度啊，或是说我们行善呢，虽然是自由的，却不会用自由作为我们的借口，并且呢，我们懂得一面我们是自由的，一面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总是凡事上能够顺服神。所以呢，在这些经历里面产生基督徒的一种在社会中间一个道德的标准，一个好行为的标准啊，我们也可以清楚的认识，因为知道神掌权，所以在凡事上呢，我们可以信靠他啊。虽然我们可能遇见一些比较难的环境，但是我们想呢，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生活啊，神总是顾念我们，在一切困难中间呢，神总要为我们开路的。那么下面一段呢，我们就讲到当我们过这些圣洁生活的时候，因为你看到我们所讲的例子，如果我们心里不服气，要动用血气，那很可能就变成我们在私欲中间来和人格斗了，那么这么一来呢，基督徒的见证就完全失去啊。所以在过圣洁生活的时候呢，我们特别要记住不能够照我们肉体的情欲，照肉体的私欲来做很多的事情啊，好像高兴就发脾气了啊，就骂人了，就攻击别人了，这些事情都不宜啊，都不适宜。那么今天我们在讲的呢，除了在好公民之外，更具体的啊，彼得就讲到做好仆人啊。那么这一点呢，是在当时的社会之中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在当时罗马的环境中间呢，有一些人是自由的。自由的公民，他有公民权的啊，他呢也有对整个社区呢参与做决定的权利，虽然这是间接的，但是他因为是公民呢，他可以被选进当时各个地方的议会啊。那么在这里呢，他们是用议员制呢来决定许多事情怎么样办，怎么样做啊，怎么样授权给一些哪些老百姓哪些做什么事情的。所以这个呢是说到公民权啊，在那个时候呢是很宝贵的，不是每个人都有公民权。那么这些有公民权自由的人呢，总要在生活上面，在行为上面显出好的榜样来。那么今天我们看从18节开始讲到做仆人的，这个做仆人呢是中文的翻译相当的文雅的，相当弱的了，其实是做奴仆啊，因为这些人不是自由人，没有公民权的，所以你们做仆人呢，对18节说，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呢，善良温和的，就是呢乖僻的也要顺服。哦，这是讲到顺服的问题了啊，我们就把这一段看一看，我们继续读下去，19节读到25节啊。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啊，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这段是很伟大一段圣经，因为后面讲到耶稣基督受苦跟他的圣父的时候呢，给我们提升到一个属灵的境界，不再在肉体中间来表现。所以最早我们讲到这个肉体私欲啊，可能它里面有个隐含的意思，就最大的私欲呢，就是不顺服，总要自己决断，总要自己出头，总要宁愿自己呢跟人奋斗啊，到最后呢弄得头破血流呢，还觉得有意义啊，而不能够在那种顺服的环境里面经历到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那种能力啊，好像耶稣基督他实在是一个受苦的榜样，也是一个顺服的榜样。好，现在呢我们就分作这两部分来仔细看一看。头一个我们就是给他一个小标题呢，就是乖僻的主人也要顺服，因为这里讲呢不但顺服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啊。那么所以这个第十六节十七节啊讲什么呢？他说你们做仆人，刚才也跟你说了，就是做奴仆，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那么不仅是外面的行为，还讲到我们里面的存心，这就是很难。因为很多人呢可以在外表上面恭顺啊，因为他有鞭子嘛。怎么知道有鞭子呢？因为在二十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这个责打呢你就想到主人手里有鞭子。如果只是因为有鞭子而顺服，却不是从心里面顺服，那这个呢彼得来说呢还不够啊，那个还不能叫良心对得住神。所以这里讲的情形是一个相当超越的一种态度，做仆人的呢从心里顺服主人，而且存敬畏的心啊。那么从心里存敬畏的心呢，这个是好像对待神一样。因为敬畏两个字呢通常是我们讲的和神中间的关系啊，我们敬畏神。那么可是呢彼得就要把这个原则用在跟人的关系上面，用在他所服侍的主人啊。从前呢奴仆是可以买卖的，主人把他买来之后呢要他做什么事情就做什么事情，当然很少有主人把他买来把他杀死的，这个很少，没有道理嘛。但是如果呢他不顺服呢，主人可以打他，就是打死了也是活该的啊。那么这个呢主人有权把他买来呢是为了服侍主人。那么这是当时社会制度。那么很不幸的呢今天我们讲到奴隶制度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反抗的意识了啊。那么其实这里是讲呢有些主人对待仆人应当也是合理的啊。那么所以这里呢他就讲不但顺服呢善良温和的。那么首先一个仆人的态度，一个奴隶的态度应当是顺服主人，因为他是有这样一个权。你不说这个权吧，今天我再多说两句，因为我们实在讨厌奴隶制度。那么但是这里所讲的情形呢，就是说既然在那个制度底下，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说过要顺服一切的制度，就是奴隶的制度呢也已经事实如此了，就接受吧。那么接受态度还要从心里面顺服，那这是多难呢？可是彼得在这里所讲的并不是一种外面的表现，而是基督徒生命的操守，在人面前所显出来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啊。有很多的例子我们在教会历史中间的确看见，在这个西方的就是罗马的历史中间，有很多是这些奴隶的表现真是叫主人受感动啊，因而释放他自由的，有这样的情形，不是没有啊。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个凡事两个字真不容易，而且存敬畏的心从里面发出来真不容易。那么今天呢我们撇开这些奴隶制度不谈，就讲到今天我们在社会制度上面也有主人跟仆人的分别，或者说有老板跟伙计的关系，是不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制度虽然改变，这个原则呢还是要注意的。那个做伙计的，你被请来老板是给你一份工钱的，你应当忠心的对待他，而且你对他呢应当有相当的尊重啊，因为你是受薪来做这些事情的，因为钱的缘故，你已经在当时跟他签约要做他伙计的时候呢已经有一定的责任要顺服。老板如果叫你做一件事情，当然对他有益处的，当然他要做生意啊，如果做这个决定是怎么样情形，可能要借着你的手去完成。那么这些事情呢当然就是老板来讲，他应当保护自己的利益是应当最对的，你已经接受了薪水，你的报偿已经有了，那么他怎么样做，他为了他自己公司的利益啊等等等等，你不能说你的主人赚这么多钱啊。那么所以有些时候公司也有定规，说有红利制度，这些都是他所定规出来的，但是你在做事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眼红啊，你只要照着本分做。 我听见有一位牧师对他的会众这样讲，他说今天你是伙计，你是做人的伙计，你是雇员，你就应当老老实实，因为你已经得了你的工价啊，他是讲明给你工价，如果他不给你工价是他不对，他既然给了工价，你就应当忠忠实实的忠于本分，敬业精神啊，你不能够随时毁坏你跟他的约定，今天有人出高价了你就见异思迁，说也不说一声就走掉了，那么这个是不对的。像这些事情呢，其实在圣经里的原则非常清楚的，我们也可以很自然的在这些话里面呢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那么当然呢，如果你说你上班的时候在这里天天的一下停下来看看报纸，打打电话，跟人闲聊闲聊，这都不是忠于职守，这不是你真正从心里顺服主人的态度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说到基督徒在从业的时候，在工作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好见证啊。所以应当呢要尊敬，要敬畏，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啊。那么他说呢，不但顺服呢善良温和的，有些老板是不错的，那个顺服没有什么难，因为他跟你关系很好，他对你很尊重，就是那个乖僻的也要顺服，有些主人有些老板是有乖僻的，他的脾气很怪的，那你们说你可不可以说因为他的脾气很怪脾气很坏我就不跟他合作呢，这个是不对的啊！我已经说了，你得了工价已经得了，你当初跟他立约做他伙计的这个他已经偿付你的薪水，这已经可以了啊。那么其他的呢是你的本分啊，你不能够说这里的同事都不好所以我要跳槽，你可以跳槽，但是这不是你当时来做事的时候所立的约。我不是说今天的社会就跟当时社会差异到这个程度啊，我们讲到民权的问题了，而是我特别要强调，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原则呢，其实是超过时代的啊。那么，假如你说你公司同事不好，你还是要学会跟他们合作，因为这是你在工作中间你可以学习、可以长进的地方啊。我希望每一个我们听众朋友在工作场合呢，你的同事都非常好，你的上司对你都非常器重，而且说话很和气。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怎么办呢？你还得照圣经的原则，活出基督徒的榜样啊。第十九节，倘若人为这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那么这个呢，我想在当时社会可能有很多不公平的事情，有很多冤屈的事情。那么今天呢，在现代的社会现代的公司行号里面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可能你觉得你做的比另外一个同事好，但是等到升迁的时候呢，他有份你没份，你心里很难过的，那么这是一个冤屈。但是为了叫良心对得住神呢，忍受冤屈的苦楚，那这个苦楚是有些时候心理上的苦楚更大啊。那么彼得说这是可喜爱的。我就知道有些时候呢，其实人会被一时的这个人的甜言蜜语迷惑啊。有些时候的确是一个老板呢，他不是很能够分辨那个讨巧的嘴巴甜的那些下属呢，就得到他的欢心，所以就升迁。但是你看以后的能力显明啊，哪一个真有能力，所以他呢其实是上当的啊。那么有一天呢，他醒悟过来的时候就发现，哦，原来你更忠诚的做这些事情，而他所升迁的人其实对他并不忠啊。这些事情迟早要显明的。那么我们呢，如果肯为神的缘故忍受这些冤屈，这是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当时虽然可能吃亏，但是在从我们长远的眼光看，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寄居客，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呢，就可以接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啊。那么总之呢，在这些表现中间，基督徒的见证是超过了现实环境所要求的啊。那么二十句话很有意思，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面前看是可喜爱的。那么这句话呢是解释，这是可喜爱的意思，特别说他在神的面前可喜爱啊。那么什么叫，我刚才我已经提过，什么叫因犯罪受责打呢？因为在当时的奴隶制度底下是有这些现象的啊。那么今天呢也是这样子啊，公司也有奖惩的规定，如果你上班老迟到啊，扣薪水，那么这个受责罚呢，这个是应该的啊。而且呢，在这些待遇之下啊，忍耐根本是必要的情形，因为本来呢，就是因为犯罪受的责打，那有什么可讲条件的呢？但是若是你们因行善啊，受苦，那就不同了。因犯罪被责打能忍耐，也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因为本身来讲，基本上呢，他的表现不利。比如说今天的环境来讲，有些员工做了五年，他薪水也没有加一点。 那么你说好了，我忍耐，这个没有什么可夸的，因为你本来的表现业绩不佳嘛，那么你怎么能要求加薪呢？你说人人都加薪了，我应当加薪。虽然是如此呢，生活指数调整呢，人人都加薪，但是你的表现不利，老板不加你薪，你也没什么可说的，因为这不是可夸的事情啊，你是自取其咎。但是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做对了，老板没有加我们薪水，那么这个呢，在神面前，我们如果还是因为行善受苦忍耐，神面前看为可喜爱的。我就知道有些基督徒，他因为是基督徒的缘故，特别受到人的排挤。那么这个话呢，就对他来讲正好实用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神的恩典呢，是超过世上这些事情给我们的恩典啊。那么21节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那么这句话呢，是很大的转弯啊。基督徒呢，他的身份，我们这个蒙召呢，就是前面讲被拣选，又是寄居的，有永生的盼望的客旅。所以这个蒙召呢，讲到基督徒身份，底下的语气一转很有意思，讲到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这个呢，我想我们就要忽然读到这里呢，就要正襟危坐，来看看到底彼得讲出怎么样的话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他说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那这里我们立刻就看见啊，基督在地上说没有这些争执，没有为了是自己的益处和那些掌权的人起任何的冲突，因为他是跟随神所量给他的啊而受苦，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这里特别讲到他做了我们的榜样啊，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基督徒因为行善受苦忍受冤屈，事实上就是效法基督的一部分啊。那么这里22节开始解释，他并没有犯罪，这个呢跟我们前面20节对照的，你们因犯罪受责打，他没有犯过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啊。那这个呢是说心里面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神，他存敬畏的心，所以他口里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很多时候我们读这段的时候，特别就把他好像提出来，或者说隔离出来，专门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受苦的事情。其实我们要了解，在这里彼得呢是把十字架受苦的这个意思放在我们日常生活受苦中间做一个榜样。他说只将自己呢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里我们刚才在解释前面几段经文中已经讲了，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按公义审判的，即使我们的主人不够公义，他不按照公义对待我们，我们受了冤屈，这个呢在神是没有一点点不知道的，在神面前看为可喜爱。并且我也说过了，这样的主人呢，有一天也许神的审判和管教临到他的时候呢，我们的冤屈就得深了啊。所以这个态度呢，彼得就说他呢主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么我们在这里会回想耶稣基督受苦钉十字架的时候，好像这位公义审判的主没有做什么嘛，好像他也被交在人的权下，在比拉多手下被审判，并且他们钉他十字架，那不是很不公平吗？不，这里呢就不同了。他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啊，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这里呢讲他的受苦的积极意义啊。我们呢看见公义审判的主好像没有按公义来审判耶稣基督，但是事实上呢，神这个作为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那么底下呢，他的好处是归给我们。当然我们从真理上来看啊，耶稣基督呢并不是说没有受到公义的待遇，因为主耶稣还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在他好像忍受冤屈的时候，他在十字架底下却有一种积极的意义，这个积极意义呢就变成我们救赎的根源啊。他被挂在木头上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那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意义呢，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呢他完全是没有罪的，他尚且能够为我们为义受苦。这个为义受苦就不只是在他自己义上面，这个为义受苦呢是要成全我们的救恩。那么何况啊，彼得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就会想了，我们呢个人多多少少都在自己的罪上面需要担当，需要接受神的审判的。可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结果我们今天不需要受审判。那么如果这样算起来呢，在其他事情上面受一点委屈，那又算什么呢？是吗？因为我们在最大的问题上面，神可以按照公义审判，却没有按照这个来审判我们的罪，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以脱离罪的审判。那么在一些小的事上偶尔受一点冤屈， 而这个冤屈神又是知道的，那么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这里彼得是用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劝勉我们，能够在受苦的时候想到，即使我们为义受苦，即使我们忍受冤屈，也是应该的啊。那么耶稣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刚才我说耶稣基督受死有一个积极的意义，这就是使我们众人得以在义上面存活。这话怎么说呢？因为义和不义啊，在神的眼中呢，结局是很清楚的啊，罪的工价就是死。但是呢，在基督耶稣里面，他的救赎使我们得了永生，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存活。这里彼得的话就得以在义上活，他这个重点呢，就可以说是在活上面就可以活着。那么前面呢，不必死，不必在罪上死。那么相对的，罪上死跟义上活，其实他的意思在我们解释的时候呢，就是说，就着公义来讲，神的公义来讲，我们应当受审判而死亡。现在却脱离罪的审判，因此我们得以活命，得以有活的这个指望啊。那么并且呢，因为我们活着是在神的公义上面，在耶稣基督的公义上面而得以存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今天很多的人在这节圣经上面呢，就经历到神的特别的恩典啊。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讲呢，耶稣基督的鞭伤呢，实在是为着我们受的啊。前面不是讲了吗？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这里也是一个对照啊。那么我想，当时是有很多奴仆的基督徒，做奴隶的基督徒，受主人无理的毒打。啊，那么被责打，主人也许一不高兴，脾气一来了就打人了。那么这里呢，彼得的话真是带有恩典。他说，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耶稣基督也在被审判的时候，他那个审判，人没有按照公义审判他，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但是呢，比拉多却吩咐人用鞭子打他。啊，那么当他受鞭打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说威吓的话，没有说威胁的话，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啊，所以他所受的鞭伤，这个呢，特别是叫啊那些在受苦中间，在受责打的那些做奴仆，在奴仆身份中间的这些基督徒呢，受到安慰。不仅这样，他还告诉我们，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在这个真理上面呢，有一点的讲究。许多教会呢，现在在传递耶稣基督医治的能力的时候，常常引用这节圣经啊，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啊。很多的时候啊，解经的人把这节说到在肉身上面得医治，好像身体的疾病因着耶稣的担当的鞭伤而得到了医治，好像作为一个根据啊。其实这个医治呢，是一种安适，就是说我们表皮的伤流血而得到的医治。那么它进一步推展到所有一切的疾病都能得到医治。其实这里的医治呢，鞭伤得了医治，并不是讲到生病啊，病的痊愈，不是用的同一个字。但是呢，因为在信心中间，有些时候你不能这样子分得太详细的，因为你讲得太详细的时候呢，变成够就是拦阻了神工作的大能了啊。所以我们知道，就解经上面来讲呢，这个鞭伤得医治，不是指的所有各种疑难杂症都能医治的意思。但是许多人用这些圣经来说明耶稣基督的鞭伤有医治之能啊，而我们的信心被提升，就祷告呢，按照这些经文祷告，因此病得了医治。那这些见证也很多的。我只是说，从解经的角度来讲呢，这里有点分别啊。我却希望大家也正在信心上面能够操练啊。我并不反对这样操练，但是因为我们今天解经的缘故呢，在正义上面解经的时候呢，就不是讲到啊，他医治疑难杂症的这些问题，而是特别在安慰那些受责打的做奴仆的啊这些基督徒。那这个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在二十节跟这里所产生的一个对比啊。二十五节这里呢，却是本文的意思，讲到基督耶稣受鞭伤，叫我们得医治。底下二十五节呢，就讲到被医治的范围是什么。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的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因为这句话如果不是附在第二十四节底下呢，就在解经上面有很大的困难啊。怎么会突然这么冒出一句话啊，叫你们归回给你们灵魂的牧人呢？所以这样子看来呢，这个解经就很突然，变成断掉了。最好的最自然的处理法就是说，这里啊，当他受的鞭伤叫我们得医治的时候呢，这个医治呢就应用在灵魂的医治上面 啊，因为他是我们灵魂的牧人啊，所以这个医治的范围啊，他所讲的呢，更加是灵魂里面的医治啊。25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啊。这个灵魂的牧人啊，讲跟前面医治对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使我们想起是灵魂得医治，这也是许多基督徒的经历。从前迷路的羊，但是因为今天看见耶稣基督的救赎呢，我们灵魂就痊愈。这个灵魂痊愈就包括了有一种能力，前面讲灵魂跟私欲斗争啊，那么灵魂需要有能力，这个灵魂的复苏呢，主要是根据耶稣基督的救赎。
好，这一段圣经呢，大家可以看见它是相当的一气呵成的啊。前面讲到我们为什么应当受苦，它底下就把耶稣基督的榜样拿出来，并且说明在这个受苦的过程中间，救恩从这里显明出来。好，今天我们的时间呢就到这里为止了。我要底下规定一些作业，让大家能够去思想一些我们所重视的今天谈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顺服肉身主人这件事情上面，请问你的动机是什么？你的难处是什么？你的学习是什么？我再说一遍，请问在顺服主人这件事情上面，您动机是什么？难处是什么？学习是什么？好，第二个题目呢，大家可以看一段，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留下的榜样啊。你先读完这段圣经以后呢，我就请问这样一个问题啊，从耶稣基督的受苦，从彼得的描述中间，你看见哪一些前面的原则在这里被显明了啊？从耶稣基督受苦的榜样中间，你看见前面所说的原则在哪一些点上面被显明了，好吗？这样子你就明白为什么彼得要把耶稣受苦的榜样放在这里，跟那些做奴仆的人受苦啊、受冤屈的榜样来相提并论。好，今天呢这两个题目就出到这里。我怕您会花一点时间再仔细思想，才把这些答案写好呢，就寄还给我们啊。我是周东培，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彼得前书的讲解。希望您按时收听，也是神的爱、神的工作、神的教导，在你的心中，在受苦中间为他做美好的见证。谢谢，再见。